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
哎，陆家，咱们上回这个七个大字报算是贴上去几张，贴了四张了是吧，正要贴到第五章，就是科学鬼的时候，节目时间没有了，那咱们今天继续讲下去吧。哎，上次已经说了，这个鬼啊，可是不好赶呢。首先，我们再声明一次啊，这个不嫌烦的，免得听众朋友误会。我们在讲什么呢？仍然是在讲《路加福音》里面那一段，主耶稣说，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，既寻不着，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边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路加福音讲到这里呢，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上。那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马太福音啊，接着告诉我们，其实主耶稣所指的不只是人，是世代。但是既然说是人呢，咱们不妨在这里停一停，这七个更恶的鬼到底是什么样的鬼。这是说到基督徒得救之后，还有一些的势力啊，不是从神来的，进了他的屋子住在里边。因为这个人屋子虽然打扫干净的，却没有让应该住进来的好好在里边做主，以至于引狼入室啊！而且这个狼进来的时候是呼朋引伴，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提防呢？我们用的办法是点名批判，替他贴大字报。这些仍然在基督徒心里面盘踞的势力，那些坚固的营垒，我们直接把它叫成鬼，发财鬼、成功鬼、色情鬼、群鬼。这次该讲科学鬼。这个科学鬼从前我们别的节目里面讲过一些，但是得好好再谈谈，因为刚才说了，这个鬼可是难赶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什么东西要是不科学，那比不人道还严重，对不对？
这科学已经俨然在很多的年轻人比较国内了，这科学一定在信仰以之上的。
科学到底是什么，你问他他答不出来的。
就课本嘛。课本
就是别人说的，是不是？
对，
或者报纸上登的，据科学家研究说。你很少中国人说哪个科学家怎么研究，他研究报告到底是什么，没人。
现在就是科学家，还有我们就是专家。
像
有关专家，不是专家是谁不知道的，但就是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声音就是。
对，所以美国呢，这有一些的很有见识的基督徒，他就说，因为我们认为那个穿白衣服在实验室里的人是不会撒谎的。我们认为什么良心都没有了，还有科学良心，实际上我们可能大错特错。但是这个病难治啊，这个鬼非常非常的难赶啊。你要从科学鬼这个迷梦里面出来，你说它简单真简单，可是人就是醒不过来，
是很难的。
你看今天这个报章杂志也好，人讲话也好，到处就碰见科学这两个字，人用科学这两个字就跟吃饭一样，跟嗑瓜子一样。
像我认识几个 他们是博士生要做实验的嘛啊、
嗯嗯，
他们就是经常说这个数据是不会说谎的，他们的导师总是说你要做出来啊，你的数据对了那就做对了，对不对？成果才算数，你没有这样的数据就从实验里面得出来呢，你这个理论仍然是空的。那反过来就是说你数据对了，这个就变成一个真实的事情了嘛，对不对？
这个真的是就是你为这个博士生感到悲哀，你都已经是博士生了还会这么说这个小学生的话。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固然是不错啊，可是解释数据的人可以为数据说谎啊，对不对？数据是不会说话的，应该是这么讲。
所以说这个根基就看他是看什么地方。
是啊，他越是念科学的人他越是迷信这东西。你同样一个数据，你先说这个实验本身，好多的实验它本身是受环境限制的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个外行人没办法去跟你说什么，因为我没你懂得多嘛。可是你一个数据，两个不一样看法的人是绝对两种解释方式。
嗯，这个现在其实到后来这些数据也都被这个成功鬼所虏获了。
哦，
这个大家这个扬名立万啊，成功啊，就是这背后有一个就是申请经费的问题嘛。
哦，你自己去选嘛。
现在研究科学不是为了研究科学而研究科学了，就是你每一年的成果要出来，有一定的这个成绩不一样，相比去年有新的东西出来，这样呢你的经费才会持续不断的拨给你嘛。
哎，陆家，这个讲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你已经露过底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学中文的，对不对？你讲起来好像学科学一样，讲的有本有眼。
因为有人跟我抱怨嘛。
哦，真的。
文科的也有的啦，文科的念到博士
的，
他就是很无奈的，就是必须得完成这个东西。
现在只要是挂上科学的名字，或者挂上不科学的旗号啊，这个人就没办法再继续观察、继续思想下去了。
嗯，
是男的是女的，不是男的就是女的，不是女的就是男的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是不是科学？不科学的就是错的，科学的就是对的。
嗯，
啊，你只要是有人说这个东西不科学，看都不看，想都不想了。
嗯，
但这个题目讲下去没完啊！听得懂的人一听科学是个鬼，你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个人常常觉得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啊。以前在节目里面我曾经多次提到启示录这段经文啊，听众朋友要是不嫌烦的话再陪我看一次，反正会不会觉得这个阅读呢就越像我们所说的科学鬼。那个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。42个月，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。那到了1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蒙哥寄出来的这个大字报叫科学鬼呢，我觉得是有点根据的啊。
是。
那除了科学鬼之外还有什么鬼呢？我们
宗教鬼算不算？
宗教鬼呢，当然可以算了，就看你说的怎么样了。你得说啊。
这个宗教
点名点完了才能下节目。
无论是各个宗教啦，无论是中国啊哈、到各个国家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，你看就连印第安人啊等等、非洲的这些都有很多的这种偶像啊在里面。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宗教仪式，像很多的舞蹈，有一次有个姐妹来问我说，哎，我觉得那个肚皮舞跳得很好啊，我能不能去跳那个肚皮舞啊？那我说，那你去找一下那个肚皮舞的起源是什么嘛？他就是说以前就是一个埃及啊，就是有时候一个献祭啊，就是为了。女人能够在生产上哈、蒙他这个埃及他们所祭祀这个偶像啊、蒙他的福气，能够让自己能够怀孕啊、得子啊，
跳肚皮舞，
这么他就是我之前有看一下，当然了，如果有 不对的没请指正哈。我
你认为我们听众里面还有肚皮舞专家吗？
我不知道，我是当时稍微看了一下，当时有一种说法了，当时他有好几种说法，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跟他们的宗教祭祀是有关的，然后就发展出来。但是这个舞蹈的确是从当时的中东埃及那个地方发
言，非常有可能
的。
不过这个有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讲说幕后，
嗯，幕后
带了比先前七个更恶的鬼来，尤其是现在的人心里面，但是在现在的年轻人里面，
嗯
啊，你必须举出来这几个鬼是可以点名批判的。因为你现在跟年轻人说它里面有个宗教鬼，大部分人不见得
同
意，对吧？
嗯
嗯，那还有什么鬼呢？还有什么鬼是在现在的年轻人里面，像我们从前没得救的时候，都深受其害的？
现在就是怀疑不信，
就怀疑不信倒是挺好，但不如把这个鬼叫做一个道理鬼，因为科学与哲学是不一样的。
嗯
啊，就是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来讲呢，圣经称魔鬼他所发展的一套系统。他的权柄是给像这种说话好像龙啊，讲起话来像鬼，做起事来像羔羊啊，好像羊羔，但是他另外还有一套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。这个撒旦深奥之理，用中国人最熟悉的话来讲，那就是逻辑辩证，有道理的东西，就等于是真理，这是这个鬼最喜欢用的一个伎俩，也是中国人年轻的学生哎最无知的东西。他认为他想得通的才是对的，他认为听起来有道理的才是对的，
逻辑思想，哎，是的，
对，你这是缘木求鱼，因为真理在那头，你在这头，你的道理能不能够与真理相合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不要以为说得通的就是对的，因为真理是存到永久的，如果真理向我们有所启示，那你一定需要去掉的一个鬼，就是理性鬼也好，逻辑鬼也好，思维辩证也好，总之你心里面有个道理鬼，有道理就对，没道理就错。
而且呢，这个道理按照现在这个时代来说，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，有新时代的特征，适应将来。
不，西药也好，中药也好，其实我们讲不出道理来的，但是中国人一定要去讲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讲出来他就安心了。他认为有理的就等于真实的，有道理的就等于真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
像这个信仰的东西都是有时候没道理的嘛。讲不出道理来
那还没关系，最可悲的就是信了主之后啊，读圣经啊，还是整个在这个事情上打转，这已经讲过好多次了，他必须用理性来主导他的信心啊！他如果想不通，他就拼命去讲。刚才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弟兄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他们在查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哎，查到一个问题，他们就要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谈到了耶稣的神性与人性是否是分开的。我们也很疑惑，就是耶稣是否在一出生就明白所有的真理？他就
这是神学争论问题。
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学争论问题。他说：“你认为呢？”
有了，有了，这个有时候会的。
那我给他一个很老实的这个答案，但我这个答案必须要用英文，因为这个名词我最近用了，还给我自己找了不少麻烦。圣经里面说愚昧这两个字啊，你所行甚是愚昧，翻成现在的白话就是 stupid。 我说 it's a stupid and meaningless question， 是个又愚昧又没有意义的讨论问题，哈哈，他就送了一个哈哈笑的笑脸给我。你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，圣经这么多好东西不会去查，就是用理性入手，什么东西都是从这个讲道理入手，分析入手，所以这个应该叫做哲学鬼、道理鬼，是不是？跟科学鬼呢是相辅相成，让你这个基督徒啊就是长不好。你道理一讲，你的心就不见了，因为实际上我们是要从心着手，要保守你的心，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。但他就不会啊，这个心是怎么回事？你看，马上他又问道理了。
是啊，是啊。
那这样我们还缺一个鬼啊？
还有一个
啊，
厌乐鬼。
哦，厌乐鬼，
那个责备末世的那些富人啊什么的，骄养你们的心，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 把道给挤住了，我觉得厌乐应该也算一个，
厌乐
变得一定很大。吃啊，
我们算算看，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啊，你这个啥？
这个肉身上的。
哎，我们算讲的，我要再算一遍，我再算一遍 ，make sure 没错。第一个鬼什么我已经忘了。
第一个是那个发财。
啊，发财鬼。第二个鬼是这个成功鬼。
成功鬼。
啊，第三个鬼呢？
淫乱鬼。
淫乱鬼。第四个鬼是群鬼，第五个鬼是科学鬼，第六个鬼呢是
道理。
道理鬼。啊，那第七个鬼那就简单了啊，就像你讲这个厌乐，那就是主要是讲这个今生的思虑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世界鬼嘛。就是世界鬼，这世界一切的东西啊，又在我们身上还是很有诱惑力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去买菜的时候，这美国的超市你别的东西看不见了，你就是看这个是一定看得见，是买鸡蛋，他一打鸡蛋摆那儿。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中国人美国人总是会把它打开看一看有没有破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破掉的呢，这个大部分人就把它放下来，就另外拿一盒就是了。那你说你十二个鸡蛋破了几个呢？啊，破了一个，
破一个就不要了。
对，破了一个他就不要了。对，那十二个都破了你还要不要？不要。破六个要不要？他当然不要。那你在中国菜场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中国太太买起东西来，那就是挑肥拣瘦了，刮呢一个一个敲。对不对？白菜一颗颗拿起来看，有没有人看见有一点烂就赶快把它买回家？没有的。我昨天9.99买了两个小木瓜，这个小木瓜很甜啊，它一个可以卖到2块钱、3块钱有的时候，但是它把它装在一个红兜里面呢，就是两个卖9.99。
嗯，
你知道它一个卖9.99呢？我昨天就发现这个自己很有意思，它要是两个木瓜里面只有一个卖9.99。我就买了，
嗯，
因为就我们从南方来的木瓜，
两个买9.99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
哎，两个买9.99，
有一个是烂的，对吧？
没错，他把一个好的一个烂的放在一起，装了一个兜里面，他说一起卖9.99，我真的犹豫了半天，我把它放下来我就走了。后来我想想说，你那边明明有一个好的啊。就是一个好的卖9.99，我买，那里面加个烂的买2块9.99，为什么不买呢？
对啊，很奇怪，自己生怕自己上当吃亏嘛，就有时候这样。
可是你看这个世界，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啊都挑肥拣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讲，哎，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混乱，充满了自私，是不是？哎，又充满了淫乱、战争、
自我虚荣感嘛。你看有一个人卖衣服卖不掉，他在店里面标了一件衣服200块，一直卖不掉。
嗯，
那有个人建议说，你后面加个零，
2000块，
后面加个零马上卖给他，你知道吗？真是这样，现在
后面加个零，他自己把它买下来。明明这个世界是一团混乱，可是我们又被这个世界吸引啊，那真是像灯蛾扑火一样，就回不了头来。
是。
什么东西都是好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是诸鬼之总和。虽然有群鬼，可是你变成一个大鬼，那你就愿意。你变成一个小鬼呢，你不见得。你要是在世界里面成功的话呢，这一切的事情你都顺着去。什么发财鬼、成名鬼，通通都在这里头，对不
对？
所以这个，咱们贴了半天的大字报呢，当然还是这个啊，老约翰就3张报就贴完了。
嗯，
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
今生的骄傲。
对，今生的骄傲啊，或者这个主耶稣讲的今生的思虑，那这些我觉得陆家咱们差不多了啊，这贴了半天呢，其实也就是让大家消遣消遣，不要对自己里边还剩下的东西这么友善，你要把它叫成鬼，就会比较觉得有点威胁性。
圣经叫做乌鬼，
哦，
比这个乌鬼还要更恶，
对对对对，
那这个叫什么？恶乌鬼，
这叫做恶人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七鬼大字报就暂时先贴在这个地方。哎，我们得往下走了。往下走是什么东西呢？
有一个女人大声说话。
你看鬼说话呢，声音还比不上一个女人大，对吧？陆家，你这个你在讲道的时候或者在聚会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？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小孩一个大人，哎，你讲你的，他说他的，他大声说一句话，完全跟你刚才讲的没关系。
那个小孩比较多吧？
小孩比较多。
对呀，突然间隔壁房间叫了一声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笑了， 弟兄姐妹都回过去看。
但至少他不是针对你讲道。
嗯，
我在讲道的时候，有小孩就应了一声，我说怎么样，他就说对，那当然是哄堂大笑啊。
嗯，除非你提问题，提问题有一些比较积极的，就马上答了。
或者是你讲了一半呢，他就有提反对意见的，这样的事情我的确是碰见过啊。你觉得这个女人大声说的女人，耶稣刚才在讲什么，他到底听懂了没有？
前面可能就是在讲这个法利赛人诬陷他们鬼王赶鬼，他应该听懂主耶稣包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了。
真的、
要不然他觉得为什么突然间他喊那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
你对我们女同胞信心太大，我觉得他根本没听懂主耶稣讲主耶稣、他这边打量主耶稣，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。
这个他们心里面想的就是说，哇，哪怕我听不懂能讲出这么一番大道理的，啊，估计他妈妈也很有福的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是啊，我觉得是比较偏重这种啊，了不起他看见主耶稣眉宇之间有一股英气，是不是？
嗯，
他找了个空，他就大声说，这、是非常突兀的。
对啊，他突然就冒个天赋异禀，不错不错不错，
是啊是啊，你讲得好，
有点这样，那也听懂没有？这是另外一回事情。
我相信，尤其在你在乡下讲到的话，这样的例子应该蛮多，那常常也不会被记在圣经里面呐、
也不一定在乡下讲到了。在这里讲到也差不多。
我记得戴德生这是很出名的事情嘛，他讲完了人家提了问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像这样插嘴提的、就是问他衣服上的扣子啊什么什么的，最后他决定就改穿中装嘛，免得大家太分神。但是你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，你再穿什么都一样。
是啊是啊是啊，
他是很分心的、
是分心，这个相貌不一样，大家就不免的多朝他看两眼。
既然这个女人讲的这个话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，既然这个话好像跟前面实在是没什么关系，为什么要被记下来呢？为什么要把它记在这里呢？
这个人估计认识主耶稣的母亲吧，玛利亚吧，
你觉得吗？他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啊？
正说话的时候，就是他赶出一个哑巴鬼的地方吗？
对呀、这时候他已经70个人回来，他们在往耶路撒冷走，已经到了伯大尼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，这应该还不是最后到伯大尼，但是恐怕离他们老家已经有一阵子了。这个他要是认识玛利亚的话，恐怕不容易啊。假如他不认识玛利亚，他这么喊一声，你看他喊的还挺有意思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，就怀胎的和喂奶的两个不一样。
你个奶妈的。
这你就知道这个女人的心思，她在想什么。而且说的这么大声，这么唐突，干嘛把它记下来？
记得这个问题引出主耶稣他让人注意的那个重点。
哦，是因为主耶稣的答案而记下来，恐怕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的问题而记下来。
而且正好跟主耶稣讲的就是有点针对性的一个反面例子嘛。
怎么说呢？这个有点深奥，你要给我们解释解释。
一个是看重这个人有没有福嘛，一个是看重神的道了，遵行神的道、这样的人，
就一个讲的是他妈妈啊，主耶稣却跟他讲说嘛、我妈妈固然有福呢，你们比他们更有福，是吧？
只要你遵守神的道，
这么回事。你知道，我就想起来这个奥巴马刚刚当总统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出名的事儿，他们喜欢弄这种 town hall meeting， 就是到小镇里面去啊，其实不见得是小镇了、就是老百姓呢可以跟他接得很近，然后老百姓都可以提问题。那有一次呢，到了最后就有一个胖胖的小黑人啊，小黑孩，看他也不过就是8、9岁吧，他有问题，奥巴马总统就去问这个小孩说他有什么问题，这小孩就问说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恨你？
他怎么说？
他答得还不错，他基本上说，首先我拿到很多的选票，所以表示大部分的人其实不是恨我的。第二呢，就是说这是美国的政治啊，所以有一党赢了，另外一党呢总是想要戳他几下啊、所以你听的时候呢，你需要稍微撒点盐听啊，稍微思想一下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不好啊，很多人失业啊，那这个你做总统的话，人家就会把这个事情怪到你头上。最后他就跟你小孩说，我是一个 tough guy， 我很坚强啊，你坚强不坚强啊，你也应该是一个 tough guy。 他就这么答完了，当然旁边的人给他拍手了 我个人觉得他答的还不错，可是呢也显出他这个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啊。你说他这个答案有没有错？没有错，是不是答的还蛮好的，及格至少。可是这个人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？他所顾念的是什么？是别人怎么看我？显然这个问题他考虑过，哎，他考虑的也对，你这个做总统就是这样子。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，你所给的答案真的就显明你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
就是为谁而活的
啊。对对对，他有足够的时间，我记得不错的话，这个奥巴马总统大概花了三五分钟去打他。
对啊，他总是要维护自己这个一个一个正面的形象啊。
没错，
孩子面前的表率啊之类的。
对，可是他没有替那个恨他的人讲话。
嗯，
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，
那等于说是一部分选他人的这部分的总统。
他对于人家在恨他这件事情他蛮肯定的。他只是提出一些理由，说他们恨我是有道理的，他们恨我是一个正常的表现，政治的运作。但是他并没有像主耶稣这里，他心里所想的不是他自己，甚至不是他妈，他心里不停的想的就是听神的道而遵守的。因为他来就是要引我们进天国，他所想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。像这个地方他完全是被摆在审判台上，对不对？他在和这些法利赛人正在辩解呢。这个女人一句话出来，你立刻显出主耶稣心里面挂念的到底是什么。他也不是在跟这些法利赛人争，他讲这一切的话，他心里总是为着老百姓，总是为着这些羊群，总是为着这些天国的子民。
没错，
那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。我们心里面到底是挂念什么？
别人夸你一声，
是啊，
哇，那你是某某儿子吧？啊，很有福，很有福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
你心里面要是挂念的对，那你就不容易说错话，你也不会说错话，你更不会做错决定。到了紧要关头呢，你到底是为了羊群，还是为了教会，还是为了工作，还是为了你的管理，你的规矩，这些东西其实骗不了人的。作为好牧人呢，为羊舍命，因为他整天所想的就是羊，他也不是想说这个羊是我的。这个为羊舍命的意思就是我爱那个羊，我要保护这个羊，什么都肯，他其他的不去想的，因为他整天心里挂念的这个事儿啊。为什么主耶稣后来会讲说有个雇工跟牧人的区别呢？对不对？雇工是派来做工作的，牧人是爱护每一只羊，每一只羊都他亲手接生下来的，亲手喂大的，生病给他养好的。
对，我前几天看那个亚伯拉罕救那个罗德，有一个人逃出来报信给亚伯拉罕。圣经里面写的是很形象的。亚伯拉罕听见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金面装丁318人，直追到旦，便在夜间然后自己同仆人分队杀敌，又追到，然后都夺回来。我就想说他爱这个侄儿，他的动作都是怎么说呢？是一个立刻的反应，
非理性的，是不是？也没有开同工会，也没有商议。
爱一个人或者爱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满脑子都是他，你的动作是绝不迟延，
满心也是他。对，
就好比如说主耶稣，他满脑子都是神家里的事情，
尤其是这些老百姓。
没错没错。
哎，
那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点自己就会顾虑啊。
对
啊，那他就到底怎么样去啊？去了怎么样？人数不够啊，然后会被杀败啊。但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很好，他真的很爱这个罗德，虽然他分别这么久了，他真的很爱他。
对啊，我陆家，我就是事先给你警告一下，你出了什么事情别指望蒙哥啊，立刻连夜来救你。
隔了个太平洋，你想要立刻也不行。
好了，这是这个女人插曲，是不是在法利赛人在这个七个鬼之后，这个女人有意思。
是。
另外一方面，你看，就是你以为重要的可能不重要，你以为不重要的可能重要。我们在服侍羊群，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不要太刻板了。主耶稣讲那个话是真准确，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祀。那个最不懂的，最粗俗的，往往在神的眼中反而是最宝贵的，反而是被圣灵所纪念的。
对，你安息日掐麦穗齿啊，安息日一并枯干的手啊。
你看这一段是说到有人试探耶稣啊，向他求天上来的神迹啊，有人又说呢，他赶鬼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，这些人都是有学问的人， 这些人大概也都是衣冠楚楚啊，读过圣经有地位的人，但是唯一在这里等于说受主称赞的，或者主这个顺水推舟啊，就把这个女人一件很唐突的事情，一个很唐突的行为变成一个很光彩的问题，那就是这个没受什么教育的女人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非常不守规矩，非常这个无缘无故给你大吼一句，在聚会里面，这样的一个女人反而是摸到主的心的人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哎，服侍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哎，但是我们前一次已经说了，路加福音呢这一段是铺开来写的，底下接着当众人聚集的时候，其实应该是同一个时候，这个耶稣开讲就是接着前面第二个问题啊，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讲的。
嗯，
那这一段呢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再继续说了。
嗯，好。